给我们再看十四章，十四章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啊，大麻风得洁净的啊，你要来求洁净啊，就是怎么求洁净呢？就是要把他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出到营外来查看啊。特别提到什么呀？靠赎罪祭，要靠血彻底得洁净。十三章告诉你洁净和不洁净，但十四章告诉你，你洁净了以后，你还要仰望十字架，仰望救赎，仰望主的救恩啊，那就是要献祭啊，借着献祭，借着羔羊的血啊，借着这些个是羔羊也好，是鸟也好，借着这些个血，使我们得洁净，然后在那个进营，才能够算彻底洁净。所以怎么洁净的方法，这个条例啊，这就是从第一节开始，很长一大段呢，都是讲的怎么样洁净，这个洁净的条例，一直到三十二节为止。接着呢，就讲到房屋的这个灾病怎么样得洁净的这个条例，两个条例。第一个条例就是大麻风得洁净以后，怎么样的算是得洁净？它的一个条例就是靠赎罪祭，要献上。啊，这个两个鸟啊，怎么求洁净等等，这个条例。然后第二大段呢，从三十三节开始啊，如果你的房屋也染上了灾病，那么更要洁净啊，也要有洁净的条例，按着这个条例来洁净啊。所以真是看到我们的神，他关心了以色列百姓生活起居、身心灵都要洁净，在信仰上，在道德上。甚至身体各个方面都要保守他们，使他们不至于受到灾病的影响，而且彼此不至于受传染，是吧？所以一定要照着这个洁净的条例去做，那么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算是洁净。所以我们看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是大麻风怎么得洁净的条例，十节到三十二节献祭求洁净的条例。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耶和华小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你怎么就算彻底洁净？要把它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呢出到营外来查看所以说祭司的做领袖的做工人，你要出到营外，你要舍己，你要关心别人，不是人家来见你，你要出到营外来查看。如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那么吩咐人要为他求洁净的，要拿两只鸟，洁净的火鸟，还有香柏木、朱红色线、比牛七草一起带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另外一只鸟是活的，一只把它宰了，第二只鸟活的，祭司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比牛七草一同站在活水上的鸟的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身上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然后把火鸟呢放在田野里这个和利未记不久我们看的十六章那个阿撒写勒也是两个羊，那是两个羊，一个宰，一个把它什么把它放到活人之地放远远的放到旷野去同样是这个意思，一个代表基督的赎罪祭的功效，一个代表他担罪的功效，一个是代表他为我们死流血洗净我们的罪，一个代表他为我们活，将我们的罪远远的带到田野，带到远处，让我们的罪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是他的救赎的另一个方面。所以这一章里面讲的这么详细啊，你大麻风洁净了吗？那你要把什么求洁净的这个人，他要拿两只鸟来，两只鸟还有香柏木、红色线。牛七草是什么意思？因为牛七草是很细的，最细的一种草它要绑在香柏木的这个棍子上，还要朱红线把它捆起来，站在什么呀瓦器的活水里面然后把这个鸟呢宰在上面，因为这个牛七草要蘸这个血，要在上面不是要弹吗？要弹七次，要撒也要弹，所以这些呢就告诉你，就是彻底的救赎，祭司要完成这个彻底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大卫认罪说用牛蹄草 啊，使我得洁净。因为尤其早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不是啊？这个血要怎么撒在门楣门框上？他们献祭的时候，我们看立约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也要什么？要撒在他们的身上，要摊在身上，都是用这个牛蹄草，这也可以代表我们的一点信心呐、啊。借着信心，主的血就能够洁净。祭司吩咐瓦祭里成活水，要靠圣灵的活水呀、啊，把这个鸟就宰在上面。那这火鸟呢？祭司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仍然是牛蹄草一罐，宰在活水上的鸟的血中蘸上，要蘸，蘸了血。实际这个火鸟并没有死，它是站在那个死鸟的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球间的身把它撒上七次，撒七次、啊、仍然代表主他今天借着他为我们死，这个血使我们能够活呀，能够活、啊、那么就定他洁净了，然后把这个鸟呢活着就放在田野，就是叫我们的罪离我们远远的，也正如、啊、诗篇103篇天地何等的高啊！他向我们的慈爱，向敬畏他的慈爱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恶离我们又有多远，是不是？103篇10节11节就告诉主的爱呀、啊，主的这个救赎的彻底，为我们死为我们活，就是他赎罪担罪的两个方面都是要靠血，靠血、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看火鸟放在田野里远远离开的。第八节，求洁净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彻底，里里外外都要洁净，衣服要洗，全身都要洗，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要居住7天，进了营你还要在帐篷外面，你还不能进帐篷，那就更彻底了，还得在帐篷外面再住7天。第7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和胡须、眉毛、全身的毛都剃掉，又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就洁净了。啊，最后就彻底洁净。两个7天，啊，第一个7天啊是什么呢？啊，就是在帐篷外住7天。啊，不是前一个就是这个7次撒7次，所以2个7。啊，然后呢，帐篷外7天。第7天以后呢，还得要把全身都再洁净，那么才算洁净。那么第8天呢，要取2只没有残疾公羊羔和1只没有残疾1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1/10，就是素祭要献的就是细面，还有油1箩个一同取来，行洁净的礼的祭司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就是你都干净了，你还要行洁净的礼，洁净的礼，这是祭司为他做，但是你要把这些带来，靠什么？没有残疾的公羊羔2只，哎，没有残疾1岁的母羊羔1只，还有素祭啊，该献的就是细面了、调油的了等等都带来，把它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12节，祭司要取1只羊羔献为赎罪祭，赎愆祭。赎愆祭就是跟赎罪祭是一个条例，只不过呢就是前有过犯，和那1箩个的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说今天我得到了洁净啊，我的前有过犯被洗净了，那么我也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然后把那公羊羔宰在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的就是祭坛呢、啊、宰在那里。赎愆祭要归给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制胜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生的血抹在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大家看看这一步一步都是讲洁净，洁净、借着血来洁净、耳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耳朵我们耳朵常常啊听不该听的混乱正道的一些闲话了啊，传来的话了、我们爱听，你的耳朵要洁净，你的手脚都要洁净，就代表一举一动要分别为圣。祭司从那1箩个的油中取些倒在自己左手里，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然后在神面前用指头弹七次，然后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邱尖尖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那就是说，不但靠血洁净，靠圣灵洁净。第二步就是油，这油不但是弹在什么啊？要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而且呢，剩下手里还有点油呢，就抹在这个求洁净的人身上。所以这一大段都指的求洁净，就是我们灾病得医治了，你还在求洁净，你本身就是一个求洁净，就使得我因着基督的救赎啊，经过这些个洁净的这些个程序，使我彻底得洁净。所以不但是血，而且用油抹在三个地方啊，右耳的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就表示使我啊耳朵分别为圣，那真的要受隔离了，是吧？我的手脚、我的一举一动都要靠圣灵，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还有头，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本不洁净，但是我们求洁净啊！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为什么来求洁净？承认我本不洁净，承认我亚当里没有良善，承认我本身就是不洁净，我本身就是个罪人，是个蒙恩的罪人，本不洁净。你看这句话，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为我们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第一是赎罪祭，第二是燔祭，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你看到此才结束，到二十节为止，就是求洁净的人，本不洁净、求洁净，经过这些程序，经过血啊，经过油啊来磨。底下下一步的就是，如果他贫穷，他不能预备够数，那么你做不了。你看要三只嘛，啊，两只以后又一只，是不是？你没有这个力量，那么就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素祭，和油一箩筐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那本来是另外还要一只羊羔了，现在不必了。你力量不够呢，你取两只斑鸠也可以，或者两只雏鸽也可以，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第八件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那因为祭司为他赎罪，你要带到会幕的门口来求洁净，来求洁净。祭司呢，就把赎愆祭的羊羔和一箩筐的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就是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存着感恩的心。我本来不洁净，现在我那个蒙洁净，有个感恩在前面摇一摇。然后呢，宰了赎愆祭的羊羔，取些赎愆祭的生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耳，所以这又重复了。重复的意思就是力量不够嘛，你可以用其他的都可以。然后呢，二十六节，即使要把些油倒在自己左手掌上，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这是跟前面一样的程序啊，也是要谈七次。七次的意思，彻底成圣，靠圣灵。我们正是要彻底成圣，要谈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要这样的做。就是抹赎愆祭之血的原处，即使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求洁净人的头上啊，不但是三个地方，耳朵。手脚大拇指还不够，还有最后剩点油呢，要抹在求洁净人的头上，我们的头更要分别为圣完全让主做头了，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要照他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者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那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关乎不能将关乎得救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这最后一段一直到三十二节为止，就是他力量不够，不可能取一只又一只，一只又一只，他没有这个力量。你看神是何等的担当，神是代替担当扶救他们。 你可以样献一只鸟啊，斑鸠雏鸽都可以，祭祀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我们天天要靠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那你就得洁净了。所以第32节总结，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净之物预备构数的条例，预备构数你也要献啊，你哪怕献只鸟都可以，是吧？总而言之，必须要靠血得洁净，靠圣灵得成圣啊。这就到32节为止，这都是求洁净的人，已经大麻风灾病得洁净了，要经过这些个礼这些个程序才能够彻底得洁净。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段33节到47节是防止灾病的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房子就是我们住的房子我们经过了水灾以后我们能体会到，你这个房子泡了水，就是说那房子灾病也就是发霉潮湿，它就长细菌，它就会腐烂墙上的灰它都会变颜色，变黄变绿，这个就是人住在里面的话，那就得传染病，你就会发病，发各种病。所以房屋的洁净也很要紧。在新约里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3:9，房屋是什么？我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神所耕种的田地，代表教会，也可以代表教会，也就是我们住的地方都要圣洁。所以神关心以色列人的生活起居每一个方面，环境上的卫生这个身体的健康，那都要防备这些个灾病这都表明神的爱呀，神的关怀呀，真是无微不至。神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为得为业的房屋中有了大灾病，大麻风的灾病，如果有了这个灾病，房主要去告诉祭司，要报告你这个教会有了问题了你这个组织有了问题，你要报告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那你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彻底倒空嘛，你要腾空，你不然怎么看呢？这里又是柜子，那里是桌子，是吧？怎么看？要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所以我们后来几个房子通通的卖掉，人家建筑的人重新来制作来建造，那么才能够住，才能卖，是吧？你这有灾病的房子，你不能住人的所有的东西如果不腾空的话，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所以要腾空要彻底。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查看那灾病，灾病是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发红发绿发红就是有灾病，本身就灾病，是凹斑纹挖进去了，线下挖一墙，就是这个灾病已经在墙上了，它已经侵蚀到墙的里面，甚至都挖进去了，有斑纹。线下挖一墙，即使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要关闭，人不能够住在里面了，要关闭。第7天，即使再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那么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墙外，不洁净之处。你看呢，要彻底的这个地方，不是没关系了房子就房子吧，不可以的要把那有灾病的那个石头都要挖出来这个房子也可以代表我们本人吧，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没有有灾病的石头，你这个东西你影响自己影响别人，挖出来要把它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要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刮掉的那都是有细菌的腐烂的侵蚀的不洁净的这些人污秽啊肮脏啊，在主看呢，这都是罪恶而且呢，你挖掉的石头要用别的石头来代替，挖出来的石头要另为灰泥，要把它漫上挖掉了这个就是不好的，要把它挖掉我们肯不肯的要挖掉彻底，所以我们要认罪，还要倒空，还要止住罪恶，还要把它挖掉，就彻底不能让这一个罪恶还在里面，不管是哪方面的罪，是贪婪的，是自私，是淫乱，是污秽，这些个都要把它挖掉，别的身份来代替你犹大 你是一个卖主卖油的人，结果怎么别的人来代替你，使徒的职分都丢了，要代替挖出来石头，要另一个会议来卖。43节，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卖了以后，灾病落在房子，又发散，不彻底。为什么又发散？不彻底，是吧？即使要进去查看，灾病落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的蚕食的大麻风。前一章经讲的什么叫蚕食？破坏性的，传染性的，啊，是不洁净，那叫拆，整个房子要拆，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处。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人都不洁净，因为你进去了，你就沾染污秽了。所以你看看，神让我们多么的忌邪，要恨罪，要远罪，不洁净，你不能进去，你进去你也变成不洁净。这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人并不洁净，到晚上，你到晚上你要洗，啊，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就你不能在这个环境里，你在这个环境你都离开。那躺着也不能，吃的也不能，你立刻跑到大街上去，是不是？哎，要这样的洁净，躺着也不可以，你不要还逍遥得很，我躺着睡觉不可以，因为这个就直接影响你的这个，可以说身体心灵吧。那这个就说明以色列人神特别关心他们的生活的环境的圣洁，我们属灵的环境也是这样，圣洁，你不能影响别人。啊，所以拆45节要拆毁房子，木头、石头、灰泥什么的，通通要搬出去。那么你进去的人，你在里面的当然也不洁净。48节，房子卖了以后，进士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了，所以就要彻底的意思。要为洁净房子，起两只鸟，底下就是怎么样行洁净的礼。啊，没有发散了，定为洁净了，不是就完了？你还要献祭，为这个灾病，这个被灾病传染的这个房子都要停洁净。为洁净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仍然是这样，把它拴起来、捆起来，啊，来用这个牛膝草来洁净。用瓦浸成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只火鸟都站在被宰的鸟的血中。站在上面，他实际没有死，对吧？这个鸟与活水中，站在血中和活水中，就是说明啊，主给我们预备的是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用活水来洗，用于撒房子7次。你看撒房子几次？7次。我们常常哎呀撒了一点，要7次呢，要彻底，要用鸟血、活水、火鸟、香柏木、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洁净。你看说的多么细致，告诉你怎么洁净。你这样用一个香柏木的棍子，哎，把它用这个朱红色线，也把它捆在牛膝草，牛膝草捆在这个木头上，然后来洁净房子。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我们靠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把我们罪远远离开，啊，成了一只火鸟放走了。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也担当我们的罪犯，担当罪犯的罪，啊，洗净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所以最后54到57，我们一起念好吗？一起念，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戒指、弦、火斑所立的条例，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这是大麻风的条例啊！既然是条例啊，写在圣经上，当时针对以色列百姓，特别是他们在这个长期的这个啊旷野的生活里，对他们的这个起居生活，每天的这个环境啊，各个方面实在是很重要。有条例就照着去做，怎么得洁净啊？怎么样靠救赎？你洗了不够，你还要靠救赎，靠恩典才能够彻底洁净，那就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康，能保守在神的里面，所以要彻底的洁净。洁净的方法那么就是靠救赎，靠神的恩典，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你看每一次不管是人还是房子都是如此，还有刚才讲的衣服， 啊，这些都身外东西吧，也要洁净，因为每天你都要穿衣服，是吧？所以都要洁净，而且变成彻底，甚至有的要烧，啊，房子要拆，啊，一些的石头要把它搬出去，搬到外面，啊，要挖掉，啊，要别的东西来代替，别的石头来代替，这些都是说非非常彻底，所以这就是教导我。我想，虽然我们不是在旧约时代，但是对我们来讲也很深刻的教训，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圣洁。因为以色列人是神住在他们中间，整个的以色列百姓进了迦南以后啊，都是不但是进迦南，就是他们在旷野行军的路上，都是神住在他们中间啊。在民数记35章，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就说明以色列是一个军营啊，他们整个的居住地方是耶和华住在以色列当中，那就35章的最后一节。那当然35章就讲到神要设立逃城立位城，也是这个目的，免得误杀人啊，他不该死，他被流血的这个他以至于被杀死，那么流血的最无辜的血就留在地上，那么这个地就污秽了啊。所以从33节我们念一下，33节34节这两节，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因为神是和他们同住，整个的军营会幕为中心，周围有立位人，以后就是12个支派分布在4个方面，东南西北都有12个支派居住，神住在他们中间，他们的侍奉生活以耶和华为中心，以侍奉为中心，所以该何等圣洁。神同在的营，神居住的营，所以一定要圣洁。所以这13章、14章讲到这个立位记里讲到以色列在生活方面，当然这里不仅指亚伦子孙立位之派，因为整个的以色列就是一个祭祀的国度，应该说圣洁的国民祭祀的国度，所以要注意圣洁，身心灵的圣洁。不管什么样的灾病啊，我们可能也会有属灵的皮肤病啊，属灵的什么斑呐、啊、什么疥呀、什么癣呐、什么火斑呐、火毒啊，我们常常也会有不知不觉，有时候发怒、生气、血气、肉体都出来，是吧？这个吐出来也代表显露自己，是吧？这些个都是我们肉体上的败坏，是吧？最要紧的止住，不要再发散啊！隔离了以后，那么再查看啊！而且你要承认，真的有灾病，要承认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了，不要还隐瞒啊！我们里面就是不洁净了，那么怎么办？我们要求主使我们能够得洁净啊！而且呢，要隔离，是吧？要单独的留在以外，所以以后整个的以色列，这不是吗？啊，完全就是要隔离，就是被掳了啊，独居营外，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作恶不洁净的一个结果。所以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圣洁啊。所以我们在翻回来读这一节，就是立位记的一个中心节，就是19章。我看啊，立位记19章的第2节，我们再读一遍就好了，我们就结束今天，一起念。第1节、第2节吧，一起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就这句话，说为什么讲这么多灾病，讲这么多的这个关于洁净的条例呢？因为耶和华是圣洁，因为耶和华住在他们中间。我们谁谁谁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你说我们不圣洁，怎么圣洁的神怎么能跟我们同住？那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圣洁。这圣洁包括身体的疾病方面啊，健康方面、环境方面、住的地方、衣服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内啊。我想属灵的这个意义也更重了，更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各个方面都要圣洁，都要圣洁。那神才能和我们同住，那你的侍奉才能神悦纳。所以有圣洁的生活，有圣洁的侍奉，这就是立位记，实在很要紧。我们自己去祷告，我们 今天只能够大概什么领会这一点点，现在我们一同做个祷告结束。